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讲一个题目，叫做中等收入的陷阱啊。中等收入的陷阱呢，就是讲一个国家达到中等收入的水准，大概年均人的 GDP 的平均啊，每一个人大概达到这个1万到12000美元，这叫中等收入。那么达到中等收入以后呢，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地区呢就陷入了停滞，就一直是这样，就上不去了。那么大家说这种情况是不是很偶然呢？其实不是的，世界上有101个国家曾经经历过一个发展的比较快的阶段，人均 GDP 是达到了1000美元到10000美元之间，这就逐步的进入中等收入。而这个101个 国家和地区当中，只有4个地方是摆脱了这个中等收入的陷阱，变成发达国家，这个就是或者发达地区，这个两个是中国的地方，一个是台湾，一个是香港，还有一个是新加坡，还有一个是韩国，这四小龙嘛，这四小龙呢就摆脱了。后来经济不管怎么差，它都已经进入发达之列，其他的那个剩下的这个90几个基本上还是进入了中等这个收入的陷阱。那么所以呢，就这个问题呢，我们呢这个现在大家就说，现在中国的经济会不会也陷入这个中等收入的陷阱呢？我们今天呢就继续谈谈这个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那么没有多久以前呢，大家对中国进入中等陷阱国家的这个问题没有任何的这个考虑，因为大家觉得中国不可能，中国可能会变成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中国的 GDP 是什么时候超过美国？因为有很多的这个评论都说中国呢大概再用10年就超过美国，2035年左右中国那就是世界第一大的经济强国。所以呢，我估计没有人考虑这个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那么但是现在呢，这个有些人就开始提出来了。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家不多，他并或者他想到了他也不太好说，但是外国呢就很多人说有可能呢中国呢就真是堕入了这个中等收入的陷阱，也就是说就到这个地方下不来上不去，大概就是这样。那我看了一下提出这个理论的呢有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个呢是日本的一个经济学家，叫做 Hideo Tsuchiya， 译成中文的叫土谷英夫 Hideo Tsuchiya 啊，他呢在8月3号就写了一篇论文，就讲了一个观点。他就认为呢，估计在中国目前的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总的蓝图来看，可能中国呢是开始堕入这个中等收入的陷阱，也就是如果换句难听一点的话，就是说很难变成发达国家。那这个是对不对我不知道，这是其中的一个。这个无独有偶呢，另外有一个哈佛大学的这个卡伯特公共政策学院的教授，经济教授叫 Kenneth Saul Rogoff 罗格夫，他呢也提出了这么一个关切。这就是有两个人，一个是日本经济学家这个土谷英夫，第二个是美国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肯尼斯·罗格夫，这两个人都提出了有可能中国陷入了中等收入的陷阱，也就是不可能变成一个发达国家，起码在可望的一段时间成不了。那么这个观点呢提出来还是挺很多人觉得很刺激的。不过我在这里呢，我倒是把他们的文章看了一下，他们也有些他们的依据啊，我在这里呢和大家分享一下。中国的这个第一个经济增长慢啊，就知道中国在今年刚刚开始解封以后，那个经济增长是 2.2， 一到三月份第一季度是 2.2， 那照说第二季度应该就更好了。但是呢4月到6月的第二季度这个增长呢就只有 0.8， 就缓慢了。那么疫情以后 这个开始呢变缓。那么有很多技术层面的人说呢，这个经济变缓的话，那是疫情以后的经济恢复有些问题等等。但是呢，按照这个土谷英夫还有这个肯尼斯罗戈夫的说法，说这个估计还不就是疫情以后经济恢复迟缓，而是呢这个20多年以来形成的不动产这个泡沫它开始崩溃，是这个原因。那么我们知道这个2020年，当时就是这个肯尼斯罗格夫他当时是作为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席经济家了，他就提出了这么一个警告，说中国房地产的价格是一个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不安全的顶点，2020年提的，那到现在2022年这个看来就冒出来了。所以呢这个罗格夫和这个土谷英夫都提出了中等的这个问题。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广义的不动产就是包括这个房地产啊，建筑业啊，上游的钢铁啊，水泥制造业啊，下游的广告啊，售楼啊，室内装修啊，园林景观设计啊，再广一点家具啊，家用电器啊，这就加在一起，要把这所有的我们叫广义的不动产把它加在一起，这占中国的 GDP， 就是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 30%。 如果这个不动产跌了这么多，就是按照现在说这个3月份、4月份、5月份、6月份这个第二季度这个只有 0.8， 那就差不多跌了20%。那么这样呢 GDP 呢就会下降 10%， 也就是说整个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会跌 5%-10%。 那么这个事情呢是引起很大的一个焦虑了，特别是恒大这样的，它的那个欠债比率是过万亿的，这样大的一个，让恒大呢现在是由于政府还在支撑，这恒大现在没让它垮。如果恒大在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早就死翘翘了，恒大呢还撑在那里，因为恒大不能让它垮，因为垮了以后它后面有多少人跟它买了楼了，给了定金了，再分期付款了，恒大还怎么搞汽车了，恒大还搞这么多东西的，如果恒大垮了，有很多的民众的直接利益是会受到影响的。那么我们知道自从2004年以来，中国的这个总的投资比例是超过消费的支出，总的投资比例是超过 40%， 很高的，就一直在很高，都在 40%， 就投资比率，而民间的消费支出呢远远不到 30%， 也就是说上面投下来的钱，银行投下来的钱，或者私人集团投下来的钱是远远高于这个消费的支出。这种现象呢基本上在全世界都看不见，全世界都是消费要略高一点，投资会少一点，因为外国呢大部分是这种私营的公司他去投，他不会这么乱投，而在中国呢这是国家的投入是巨大的，所以呢就有了这个问题。现在呢就出现了这个叠加投资，比方说这个公路本来做了一条高速公路做得很好的，现在为了扩大这个基本建设拉动经济，旁边再做一条高铁，这个近距离从这里到那里已经有了，再做一条高铁，这个叫做叠加投资。叠加投资的种类很多了，比方说这个水电站，一条河上做两个水电站已经够了，现在说不够，要连续的做，所以一条河，像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西北的很多河，什么澜沧江啊，这些河做了6-7个水电站，一级一级的做，这些要不要那么多电呢？要不要那么多治理水呢？其实不要的，但是呢就是叠加投资，这种叠加投资呢就使得这个受益就递减，那这个是肯定的。如果你这个投一个铁路，这条高速铁路从这里到那里，那人都坐那条铁路，这个收益就高。你现在这条路也可以走，那条路也可以走，越做越多，而路的维修费用和投资建造的费用很高，那么而这个回报就少。 所以回报一少呢，你这个投入就要借债，所以债务呢就会叠加。那我们举几个典型的这种这个叠加投资造成的债务，那中国的高铁啊，这个中国引为骄傲的这个高速铁路，它运营了15年，一直是亏损的赤字。那么高铁还有没有做呢？现在继续在做。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国家铁路集团的负债现在是8465亿美元，并且这个数字呢还在往上叠加。那么所以这个情况呢，就会造成了这个收益不断的递减，而叠加投资呢变成一个国策，它就没办法改。日本这个经济学家这个土谷英夫就认为说，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呢其实是有很大的这个问题的，一个是房地产的价格下跌，第二个呢最主要的是消费不振，这个大家都不买东西。他说没有啊，这个放暑假什么东西还是到处跑啊，我倒是看见有很多人在跑，但是你看他们买什么东西呢，他们基本上拿瓶矿泉水吃个盒饭他就解决了，他并不是要来消费，不像以前去买。我最近这段时间在香港，香港那些名牌店里面原来门口都有排队的，限制多少人进去，来的都是从大陆来的这些朋友在那排队买这个名牌奢侈货，现在呢排队少得多了。大家说这里不排，在国内的名牌店排不排呢？我在上海偶然看过有一两个名牌店出一个新品牌的包包，在上海在静安寺是有一个叫嘉里中心，见过有两条排队，但是也就是偶然一次，其他大部分的都没有看见排。整体来说消费应该说是不振的啊，这一点呢我们应该说有很多数据可以说消费不振。那真正的问题呢是下面两个问题，就是出口减少。这个中国的对外贸易是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柱，中国的经济的很大的一个发展是靠这个外贸，就对外加工出口。那么从最早的做鞋帽衣裤这些比较低端技术含量的产品，到现在做手机平板电脑这个 iPad 像这样的东西，这个慢慢的利润就增高，一直做到更高端的科技产品也都是希望在中国完成，那么这个利润就比较高。那么现在呢，不但这种东西的出口减少，并且呢由于3年的封禁，很多外资的工厂基地都迁移到国外了。当然有很多人说没有那么多，但总体来说是多，不但是从中国各地迁走，并且连金融的中心也从上海也从香港就往新加坡去迁。所以现在整个情况呢就是经济情况相当的困难。好的，我们下面再聊。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我们讲一讲中等收入这个题目啊，这个题目因为中等收入呢这个题目提出来呢，这个其中联系到一个非常不好听的字，就是叫 trap， 就是陷阱。那么中等收入陷阱呢，就是一个国家发展到这个中等阶段啊，这个人均 GDP 1万到1万2千美元左右，这个国家就停在那里，那就不动了。那么大家说这种情况很少啊，这个没有多少国家会这样。我前面跟大家讲过一个数字，就是说世界上有101个国家人均 GDP 从1000美元到10000美元之间，到了那个阶段应该是90年代，这些国家基本上就停在那里了。只有4个国家和地区，两个是中国的，一个是香港，一个是台湾，一个是新加坡，一个是韩国，这4个是摆脱了中等陷阱就走出去了。现在你不能说日本是中等陷阱，它是高收入啊，你就说陷阱是陷阱，它不过就是经济停滞，但是日本的整体来说它的经济质量是不错的。那么我们经常拿中国和日本相比，其实中国和日本相比，这个当然表面上都有这个有中等陷阱的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表象，但是国和国之间的差别很大。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收入 这个绝对值 GDP 比不上中国，是排第三，但是日本的人均，日本只有一亿多人呐、啊。中国有14亿人呢、啊，如果人均 GDP， 那日本比中国高多了，它算于富裕国家之列。那么如果用这个来说，中国现在正在倒日本的前车之鉴，我看这不是一回事，这不是一回事，因为两个国家的它的实际情况就不一样，所以不要乱类比说，哎呀，现在日本80年代经过那个金融危机、房地产危机，中国现在再重复一遍，它不是重复，跟日本情况不一样，因为两个国家的结构它完全不一样啊，并且呢，造成这个结构的原因呢也不一样，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目前的情况。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现在的房地产地价格下跌，消费不振，出口减少，在中国的生产基地陆续的迁到国外，在中国的金融中心逐步的迁移到国外，这个是个不争之实。那么另外一个困难呢，就是这个中国的地方财政主要的收入是靠卖土地的，过去的30年就是卖地就增加财政，所以地方政府对于和房地产企业之间它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它摆不脱的。那么现在呢骤减，那么所以这样呢就导致了地方政府的财政的危机。我们说在政府旗下大概有10000家地方的融资平台，这个债务有多少呢，就是中国的10000家地方融资平台都是地方政府办的，这个有多少的债务呢，有84653亿美元，就85亿这个美元，这多厉害啊，这个呢就变成了金融震荡的一道源泉。所以这两个，一个就是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太大，加上银行现在扛不住，如果这两者合并的话，就会变成金融危机的一个源泉，这是其中讲到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呢，就是失业率提高，今年呢有1100万大学生毕业，那么按照这个中国政府自己公布的数据说，今年的青年的失业率是23%。那么但是北京大学有一个搞经济的教授叫张丹丹，他说通过他的推断呢有44%，我估计呢这个不同呢是统计不同，中国大陆的统计方法说一个礼拜只要工作1个钟头就算就业，那么这是一个算法，张丹丹教授的算法呢可能说你一个礼拜得工作5天是正式工作才算就业，那么这一算那就大了，那所以说中国现在有44%的这个失业，也就是1100万大军里面有接近这个500万没有找到工作，400多万人没有找到工作，这个情况可不得了了。那么并且呢农民工的失业率也增加，农民工不放在我们的就业这个统计里面，因为他是农民，但是农民工是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的一个主要的构成部分，因为他们在加工厂里面工作，在沿海，在江浙，在这个城域地区，他们在这些加工区里面工作，他们是中国的出口贸易的一个脊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的失业率达到44%，农民工的失业率也在增加，那么中国的经济又遇到了地方政府有84000亿美元的债务，银行没有办法扛得住这个，所以这些事情搅在一起，这就很容易出现一个经济下行的这个危险。至于说中国经济现在是不是下行呢，不是太清楚啊，因为中国的按照官方说法它没有下行，它经济还很不错，但是我就从今天的这几个数据来说呢，我觉得经济已经是在下行了。那么关于中国经济是日本化的说法很多，那个其实我前面跟大家再三讲过了，日本经济泡沫是它成为发达国家以后破裂的，中国是个中等收入的国家，按照我们最乐观的说我们已经脱贫了，那么就按这个说法也还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国家，如果中国经济增长停滞， 那么中国想变成发达国家的道路就断掉了，并且呢，中国目前的出生率它比日本还低，所以呢，我们说应了一句话叫未富先老啊，就是还没有富起来就已经成了一个老龄国家，这个正在变成事实，所以这个事情呢挺让人头疼的。那个其实呢，在中国经济开始走向中等收入陷阱的时候，当时呢有些外国的专家已经建议了，我们说当时2012年呢，世界银行的行长叫 Robert Zoellick 啊，罗伯特·佐利克，那就写了一份报告，就叫中国2030 China 2030。 那个里面呢其实就是很清楚的讲中国应该避免坠入中等收入陷阱。我知道这个报告是由世界银行提交给中国的，那么让中国就给他一些参考的意见了。那么这个意见呢，我翻了一下中国2030，就2012年世界银行写的这个报告，它其实要讲的方法非常简单，就是市场，中国应该完成到市场经济的过渡，就是说你要变得真正经济强大，你要完成这个市场经济。那这个第二个，要让民营企业能够自由参与国企垄断的行业，现在有很多行业呢只有国企，民营企业是不能染指的。那么按照世界银行说，那么这个应该让这个民营的企业和国企企业一起做，这个是一个建议啊。另外呢，就是说提出来要这个廉洁透明高效依法管理等等。1912年，那个这个1912年到现在为止没有看见多大的改变，没有把这个国企民营化，反而倒过来，现在将国企做大，就是国进民退做强。那并且呢推动国企合并，就是本来两个三个国企把它合并成一个，就变得更加强。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这个民营企业呢，给予很多的管制，罚款呐、啊，这个收编呐、啊，甚至是取缔呀、啊。如果民营企业的这些领导人如果有些什么问题的话，就把他抓起来呀、啊。这抓起来的可不是一般的，抓了很多有名的民营企业。那么所以呢，这个整个来说，民营企业基本上是现在呢是被管得死死的。所以民营企业为什么我们说七月份中国又出了一个民营企业发展的31条呢？就是因为管得太厉害了，民营企业一点生气都没有了，影响中国的整个国家的经济，才又提出这个31条。提出31条能不能做到？有多少民营企业会觉得我们可以信这个31条？现在还不知道。那么有很多行业呢，整个行业就给它灭掉了，比方说这个教培行业，教培行业呢就是补习功课嘛。这个教培行业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行业，从补数学、补语文、补地理、补历史、考外语，这都有补课，学生下放学补课，这个其实是很正常，他又没有乱赚钱，结果呢把这个行业打击了。所以呢这一打击，这个行业就不存在了。现在这个1000多万的这个教培行业的从业者就失业了，补习职业瞬间就消失了。现在学生要花更多的钱，要找这些学生去找那些老师一对一的上课，在家里上课或者在这个网络上上课。所以呢现在的家长的负担更重，原来一个班交多少钱学生下课可以学，现在这些班都没有了，这就是一下子就把这个行业就打倒了。这个打击行业力度很大，像游戏行业，说学生呢只能这个一个礼拜打多少次游戏，或者下课以后只需打一个钟头游戏，这个基本上就把这个限制了。所以本来电子游戏这个行业在中国发展的非常好的，现在呢一步一步在压缩。这一类似的事情特别的多的，那么过去的3年我们都看见了。那么有没有什么药方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有的，我们知道上次上面讲到这个世界银行 在2012年提出一个改革的方法。2013年，日本的内阁白皮书叫做《中国经济稳定增长面临的挑战》里面也提出一些这个方法，就是说能够避免进入这个中等收入的陷阱。日本的对策大概就是随着投资重要性的降低，积极推动技术进步。这第一个，投资肯定是你不能老靠投资，你要靠技术进步，在出口产品产业对外开放的基础上，完成产业与出口结构的高端化多样化。其实这都是好话，一个是高端化，你做芯片呢，你不能依赖别人呢，要多样化，你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东西啊，并且呢要培养和合理的配置承担技术进步的中间高端的人才，在城市化的竞争中增加中端的人口，通过改革金融市场使得资源有效分配，改革户籍制度保护知识产权。这是2013年日本的这个白皮书提出来的，就是说这个中国要这样做的话，就能够避免堕入这个中等收入的限制。那但是过去了这么多年了啊，大家看这个中国有没有照着日本的这个建议做呢？我看一点都没有照着这个做。那么到目前为止呢，这个困难很大了。这个日本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经济顾问呢、就是说他们呢，也就是说中国呢有很多的问题要解决的。首先呢就是结构性的问题，他提出的有几个结构性问题。第一个，中国的劳动力不再廉价，这是中国现在面临的第一个结构性问题，它真不便宜了。原来这个你请一个工人多少钱，现在请一个工人多少钱，并且这个新一代的工人，这个00后的这些年轻人，他们愿不愿意再到工厂当加工，他不像他的父母那一辈，所以劳动力不廉价了。所以呢，在中国大量生产廉价商品的出口的这种模式已经失效了，现在就转到别的地方，到越南，恐怕越南很快也失效了，再转到更穷的地方，到南美洲啊，中美洲啊，或者是到印度啊，到孟加拉国啊，巴基斯坦是不可靠的，巴基斯坦整天打仗。那么这样呢，换言之就是说要花时间完成产业结构的高端化。如果没有时间去完成产业结构的高端化，就没有办法成为发达的国家。另外呢，在劳动人口减少的现状下呢，以前的人口红利呢现在也没有了，现在根本没有人口红利，因为现在剩下来的就是年纪越来越大的老龄人。那么所以呢，这个要从以前依赖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的经济模式转变为资金密集型的产业，那个呢就需要推动技术革新进步。那大家说中国再推动啊，这个推动呢其实难的，就是它有很大的努力要放在基础研究上面，数学物理，在这种最基础的，而中国的投入呢都是应用的啊，就是做芯片的、而没有在基础这个上面投的有足够的这个力量和人力和时间。那么没有基础，那你只能是学别人基础的研究上面的成果。所以什么提出弯道超车这个说法呢，所以就是研究开发那个就没有重视。还有一点在中国问题比较大的，就是依法保护这个权利知识产权，这个问题就一直很大了。你做一把这样的东西，第二天就有类似的东西出现，现在没办法。你看中国现在的电动车，我到上海今年看到上海今年的车展看了一下，那个大同小异，除了外国系列的车，中国自己做的车有某些还能够有自己的基本的这个样子，比方说比亚迪，其他的很多杂七杂八的小牌的车，那一看就是学别人的，就是抄一个壳堆上去，下面一块电池板，电池板也是买别人的。这种对于这个版权知识产权的不重视，它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困难。那么要解决这些问题呢，还是要把这个搞清楚，到底是以市场机制为中心 还是以中央计划为中心，国有企业做得更大更强，那么这种想法和市场经济呢，它是背道而驰的。那么如果说中国从2007年经济增长减速，那么有些人说是中国经济情况所致，其实呢就是政府逐步的扩大干预的结果，就政府干预的越多，市场经济就变得越慢。那么这个事情怎么做得到呢？所以呢这个土谷英夫他就说啊，如果仅从中国人均 GDP 来看，中国已经成为中等国家，但是呢这个从当前的国情来看，国际的政治经济环境和中国经济实际的情况，中国呢现在已经堕入了中等收入的陷阱，也就是说没有可能变成一个发达的国家。大概就得讲到这里，我不知道今天讲的这些内容对大家有没有参考作用，谢谢大家的收听。